但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我也不知道搜什么关键词，但是哥哥姐姐会说你可以去搜人体艺术，然后就搜人体艺术。
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炫耀的目的，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demo 给我看，把我带进了厕所的一个隔间。
和我一个室友，然后护人的身份，然后我们当时就因为其他人英语也不好，然后也听不懂，我和他就在那里用英语加密通话。
你以后的生活，你以后的人生，你自己决定怎么走。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领了个男性回来的话，那你就不要让我认我跟他的关系就可以了。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做一个 disclaimer， 然后这期节目里边有很多的观点，包括关于你应不应该跟朋友出柜，以及朋友接受不接受你的同志身份是不是应该成为你们交友的第一原则，这件事情都是非常的主观化。我们并不鼓励每个人都一定要勇敢的做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并不想要鼓吹一种态度，就是作为少数群体你一定要向你的朋友勇敢地说出所有的实情，否则就跟他绝交。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应该基于自己的情况，基于自己的判断，都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过得好吗？
我是小 V，
我是小 Y，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混一色。
Hello， 混一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我们是第23期，然后延续上一期的话题，由于时间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想要跟几位00后的同学想要了解的内容，所以这次我们又做了一期，依然是跟这三位嘉宾的对聊，只是其中一位嘉宾小浩呢，由于档期的问题没有办法现场参与，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的小明和于飞同学依然在这里。今天我们想要主要聊一下的是关于00后对于自己同志身份的一些看法和处境的分享，所以让于飞和小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这里是依旧是小明，然后一周两周不见吧，然后甚是想念。
混一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飞。
就是关注我们的朋友也就知道，由于我和小歪的这个在网上的这个形象，所以能够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很多，也都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尤其是男性朋友。所以我想应该不需要过多介绍，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三位嘉宾其实他们的性取向是跟我和小歪是一样的。因为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次，我自己这个对自己性取向的发掘其实一直到高中的后半期，然后小歪可能稍微早一点。我们想要问大家的是，就是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可能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以及你们是怎么意识到？要不小明先来吧。
我之前和小歪聊过一段，然后我不知道确实是不是就是川渝地区的原因，我觉得我整个性取向的发掘过程都是非常的顺畅及自然的，也就是说没有过程中没有感到太过于对自己感到奇怪或者一些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大概就是小学可能三四年级，就是中高年级的时候，大家有了手机，然后就可以自己浏览一些视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优酷还是类似于一个自媒体网站，然后上面就会有很多类似于健身博主所发的一些影片，然后当时我就已经会去看那些影片，但是我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奇怪或者跟大家不一样。
哎，等一下，当时你看优酷的时候你们知道有土豆网这个东西吗？
其实不清楚。
哎，所以小歪，土豆是比优酷早吗？
土豆早倒闭了，后来就合并到优酷了，都不知道零几年的事情。
但是我记得我曾经看到的一些零星的这些影片，就是通过两个渠道，第一个是土豆网，第二个是百度。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年代，你直接百度搜索都是能搜到这些内容的。
对啊，对啊。
但是因为我这个技术水平比较差，就是后来百度上面的这些东西被扫黄扫掉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了，而且土豆也倒闭了。
啊，我当时特别喜欢看一个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在我初高中的时候，那个土豆视频的名字叫美少年玩夜，夜是摇曳的夜，你知道那个树枝摇曳，就是那个视频就叫这个名字。
玩就是 play 的玩吗？
对对，
我以为他你说了这个名字，我以为是玩某些液体叫玩夜、
没有，我都有点不太记得剧情了，反正它就是一个黄片，但是在土豆上，因为这个名字一搜就是那个视频，所以我对他的名字印象非常深刻。
OK back to 小明，你当时在优酷上搜索到了一些什么样令人脸红心跳的内容？
就是各种肌肉男在秀身材呀，然后基本上内容都这样，然后主要是后面吧，然后后面就是小学高年级时期，大家都是性懵懂阶段，然后你知道班上就会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就感觉他们的性知识然后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然后就很丰富，然后就是每天在那里非常的有一点 you know
炫耀，
对，炫耀。然后这个时候就激发了我回去搜这些内容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第一次在百度上面搜到了成人影片，在搜索成人影片。
哎，你用的关键词是什么？
就是成人影片吧，就我不知道，当时真的就随便乱搜的，然后并且因为当时没有气囊行动可以直接搜出来，但是好巧不巧的就是我点开的第一个成人网站是一个 GV 网站。
真的假的？
对呀、就非常的巧合，然后并且当时因为你也没有见过就是其他的成人影片长什么样子，然后也没有进过其他成人网站。
我有个疑问，就是说我还是很疑惑，你小学五六年级已经是也没有多久之前啊，六七年前罢了，那都已经15、16年了耶。
没有啊，怎么对，差不多呀、也就下个时候。
怎么可能15、16年还能百度到这个网站？
真的
假
的？真的能百度到啊。气囊行动没有开始的那么早吧，我记得气囊行动就是开始大规模的侵蚀在很后面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的，因为我记得那个百度上彻底搜不到是我在初中的后半阶段，至少初三之后他才搜不到的。
好吧，因为我告别用搜索引擎来搜索这个影片已经很久了，所以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我可以定向的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我也不知道搜什么关键词，但是哥哥姐姐会说你可以去搜人体艺术，然后就搜人体艺术。
哦，我收到片子了之后，就是因为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私人化，然后也没有大肆的去说，然后所以也没有信息交流说哦，好像大家看的可能是男女的，或者说男男的，或者说怎样的，然后这都是我一直以来自己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直到可能初中之后，然后和大家聊到才知道原来我看的是男男影片，而不是就是说大家一般在看的异性恋影片。然后但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反正就是我也没有觉得奇怪，然后并且初中的时候因为就说一个男生就是有一点调戏的感觉，就怎么说吧，就是同学之间互相开玩笑调戏的感觉，然后就是说对那个男生产生了好感，所以这也就是让我逐渐意识到可能我是同性恋。
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早有端倪的吧，因为如果就是你一点开发现是男男的，然后如果你的性取向真的是男女的话，你应该会对这个有所反感吧。但是你一看诶，点开是男男的，然后你就继续看下去了，就说明你从一开始就接受得很顺畅。
对呀、就一直以来都很顺畅，所以就是说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奇怪。
哎，那我想问，因为之前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提到过，就是在小学这个阶段，你知道大家还处于那种炫耀自己从不知道东拼西凑看来的一些性知识的这个阶段，你记得当时他们炫耀的那些内容中有没有一些令人非常啼笑皆非的错误的性知识？
对啊，你听过我们那个性教育那期吗？亲嘴就能那个生小孩。
我听过你们那一些，不过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记不到这么清晰，反正我就会记得有一位男生就是他特别的炫耀，就是其实就是以他为中心来发展开的，然后他就会经常在班上在那里炫耀就是一些知识然后这些之类的，然后反正因为当时我其实还是一个好孩子，所以就没有很加入他们。
诶，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知识还是姿势？
就是各种内容吧，反正好的坏的都有。
什么叫好的坏的都有？因为我在想那个知识有什么好炫耀的，他就是说哎，我知道这个男生和女生要怎么你知道 make a baby， 一句话就讲完了呀，有什么知识可以炫耀的？
你可以就是细致描述啊。
男生和女生怎么生小孩，你怎么用一句话讲完，你表演表演一下。
Anyway, 你觉得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聊的呀，能聊什么呢？
我觉得对于成年人可能没什么好聊的，但是对于你像没有性教育，然后性懵懂阶段的小朋友，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探索呀这些的。
对啊，你知道你的那个，他可以呜的那个啊，然后他就可以放进呜，然后就呜，然后你就有一个 baby。
你在说什么？
你觉得这段能放得进去吗？我觉得这段可能到最后你只放呜、哦、啊，可能有可能能放进去，
可以吧？
因为我没有印象，就是有这种讨论。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像这种向大家普及这种性知识的人，他到底在普及些什么东西？
他不是普及，我觉得是一种就是道听途说的感觉，然后再出来说，就是他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对的，然后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对的。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里面一直以来都是没有性教育的，所以如果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大家肯定会去听，然后会去讨论，然后会很好奇。就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词，就是有一个字叫污，就很污。其实一般大家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以污来说，所以具体说什么确实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了很多这种污段子、黄段子之类的。
哎，我想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看了 GV 之后，你知道两个男生之间是怎么发生关系，你有试图去把你的见闻分享给别的认识的朋友吗？
没有，因为本人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学生形象，所以也不会去说这些吧。
就不想让别人觉得你很污。
不是这个，而是教育圈子不一样吧。就是其实小学的时候，不管你哪一个年龄阶段，你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朋友圈，然后可能其中污的是另外一个朋友圈，然后不是我们这个朋友圈，所以我们也不会谈论这些。然后但是就是听他们每天一直在那里谈论这些。
我脑海中突然发人深省的出现了昨天晚上某个人说的话，高尚就是虚伪。
是啊，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在好学生群体中，我们也会出现所谓的就是这种人，我们管他叫闷骚，就是平时看起来对于这些东西充耳不闻，然后但是私下里面他们也会谈论这些。
对对对对。其实大家还蛮多的，就其实我们只要把话匣子打开了之后，大家其实都会说一点。
对啊，所以回到姚玉那句话，就是不是姚玉他听的那句话，高尚就是虚伪。
哎，那我想知道于飞，你有记得吗？你有记得任何一个这种小时候的类似的这种对话，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吗？
我记得是我一个同学，他应该就是放学之后，他把手机拿出来，然后跟我说，哎，你知道吗？就是刚刚姚玉有提到这个点，我想到就是他把手机拿出来之后问我说，你知道在百度上搜人体艺术会弹出来什么结果吗？
啊，你们还搜人体艺术啊？
小学五六年级吧，高年级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搜人体艺术真的会弹出那个 related results。
但是问题是我的人体艺术大概是你那个人体艺术的13年前吧。
难道说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能搜到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总归搜到了一些图片和视频。
就还是回到小明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当你最早就是五六年级，我还是有这个疑问啊。我先问这么一个问题吧，就是于飞和小明你们两个人，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问比较合适，
你就大胆的说
呗。
这期好尴尬、啊、
我有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比较合适。就是你们两个第一次发觉自己出现生理现象到底是什么时候？
10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10岁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小歪你几岁啊？
你说
对啊。
哦，不是勃起、啊、
那就是第一次，就是就小外说的那个是什么时候？
你无法说出口吗？
那个可能就是在之后的一两年之内吧，可能
也是小学啊，那就是
差不多就11、12岁，然后差不多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接触到人体艺术的时候其实是在正式的发育完成之前哦。
就是说你接触到人体艺术的时候，你实际上你还没有那个功能可以接东西。
可能是吧，应该是的。
就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资源非常的有限啊。那么就是在这之前你接你 你去欣赏那些人体艺术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在那之前就是说就只是好奇啊，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欲望啊，所以也看的不多，可能就只是可能就最开始的探索可能探了一下，然后但是后面有生理性现象了之后，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浅浅的欲望出来，然后看一看之类的。
啊，这样的吗？
对呀、
啊。我是搜到那个人体艺术之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有 BQ 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就是看了一些 image 之后，然后你会搜到视频，然后搜了视频之后，就后来大概过了几个月，我尝试satisfy myself 之后，过了几个月，他大概就能怎么说呀？
就能够放烟花了。
对，
我突然有一个印象，我不记得是谁的故事了，应该不是我自己的，但我有听说过有人分享，就他第一次 DIY 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东西出来的，但是会有快乐的感觉，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有东西出来了，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好像像是我的故事，
哎，是你的故事吧？我就感觉好像听到谁说过。
至少跟我的故事挺相似。
OK，
就是在那几个月的过程中，后来就慢慢 OK 了。
所以你在一开始取悦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快乐的吗？还是说你只是照着那个视频在做？
我觉得都是只照着那个视频在做吧。至少我觉得我第一次 DIY 是，就是大家觉得应该这样做，
有一种神秘感。
大家？
就是所有人都说可以这样做，然后大家就这样，大家都说这样做，那也自己也做，就试一试之类的。
但小明，你的大家指的是视频上的大家，还是说你周围也有人？
不是，就是周围的那些人呢？
啊，所以在那个年纪，你们男孩子之间已经会分享说要如何打飞机了吗？
啊，对，
哇，
那男孩子要如何分享这件事情啊？就说小明，你可以，
就像炫耀一样，就把它说出来。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发育的比较早，然后他们就怎么说 BQ 之后会怎样，然后你怎样之后，然后会放烟花，放烟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都会说出来，然后就像炫耀给大家一样。
但是这个是所谓的不是你的朋友圈对吗？就是说比较污的。
对，不是我的朋友圈。我可能每一次就是在旁边，因为他们都真的很大声，可能我就在那里，然后就是可以听到他们的
赶紧写下来回家试一下。
倒不会那样，可能就听一听，然后之后有时间的话，然后就在网络上探索一下。
我跟小明不一样，我是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炫耀的目的，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demo 给我看，把我带进了厕所的一个隔间，然后他说，哎，你知道那个你把工作会怎么样吗？然后他开始做 demo，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隔间里。
那他这也不算是 demo 啊，他这不就是真人演示吗？实机教学
啊，对，是这样。
请问这个故事发生在你几岁啊？
小学三四年级。
哦，我先确认一下，你这个给你 demo 的这个人他是未成年对吧？
对。
因为不然的话这就变成一个刑事案件。
这是我同学啊，这是我同学，我知道。
但三四年级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我也觉得
可能他发育的早吧。
他为什么想要演示给你看啊？
就是小朋友的炫耀吧，我觉得。
对，炫耀可能是出于炫耀的那种心理，就是哎，我可以做这个。
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男生都叫过来大家一起看呢？就应该说，同学们，今天我想给你们展示一个很新的东西，你们知道可以人体可以啊，现在大家排好队跟我一起进厕所。
Oh my god。
他是想跟你发生点什么，还是想把这个快乐传递给你啊？
现在没有办法考证了呀，我总不能过了十几年之后给他打一电话说，哎，你当时为什么要带着我进那个 block， 然后给我展示你做的那个过程。
那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你那个时候认识到自己是一个 gay 了吗？
模糊，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我觉得三年级有点太小了。
更多的感受应该是 surprised， 就是原来人体可以放烟花。
然后他做完那件事情之后，对你有造成什么影响吗？你有回家试一下吗？
嗯，然后就连上去了。他跟我说，哎，你知道吗？在百度上搜人体艺术，会弹出来一些比较，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些结果。然后我就开始，然后过了几个月我就会了。
而且这个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怎么会厕所只会有你们两个人呢？
体育课吧，体育课吧，嗯。
那万一这个时候再出现来一个第三者，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就看起来很微妙吗？
可是都是小学，谁懂这些啊？就算出现第三者，谁会懂
吧？
这男生也太早熟了吧？
你假装就是各自在上各自的厕所。我在想，如果是这样的，
没有他有花很久做完这件事情吗？
问得好，我想一下，可能几分钟吧，两三分钟不得了了。
啊，这算性骚扰吗？
但是都是小孩子了，我就说如果就是需要确认的就是这个对方的年龄，否则就是一个刑事案件。
而且当时他也没有靠任何的东西，他就是纯靠自己歪歪
幻想，
对，他都没有图片也没有视频在手边，我觉得
哇，飞过来一下，飞，你摸他，你摸他。
我觉得不能往这个方向发展，你往这样方向发展，这个内容实在是没法听。
哎呀，不会啦，后面我很多高级的东西想说。
好吧，
小马看上去好严肃，突然。
因为我突然就想到奇葩说那一期啊，因为哎，你们知道奇葩说吗？
知道，
知道，
看的，看的。
对啊，奇葩说那个被后来被删的那一期就是
哦，
哦，
我们不是怪物吗？
不是，嗯，不是那一期，就是好朋友可不可以约那一期
啊？
就是大家说越低俗的话题越得往高处聊，不然的话就会越聊越失控。那期连马薇薇的发言都被
我觉得这期的情况是你们三个都已经往高处走了，只有我可以往下走，所以我就决定牺牲自己。
反正听小明刚才的意思就是他是大概十岁到十二岁左右发现了自己的这么个性取向，然后因为他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一些男片，然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然后就很顺畅的就接受了这一期。哎，因为刚才那个于飞也有说到一些自己的这个故事吧，然后我们就让他把这边给补充完。就是我猜啊，就是发生厕所事件左右应该也就很快你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取向吧。
经过了一段过程。因为是在网上搜集到这些视频，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它，然后你得看到一定的量之后才发现你更 prefer 的那个性器官不是来自女生而是来自男生，然后就可能慢慢的发现会有这种怀疑，说哎，我是不是可能是那个网上说的那种性取向啊。
那你已经知道有同性恋这个概念了。
对，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同学间互相打趣，那个时候打的趣就是类似于说，哎，你到底是零还是一啊？突然就这么一问，你懂我意思吗？
啊，你们这么早就开始打趣了？
哇，小学就知道这个词。
有一些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可能是属于我们现在叫它腐女，但是对小学生好像不能这么称呼，但总之就是大概是那种类型，所以他会知道这些。然后突然就是
芝芝，我也想到了，这就是芝芝。小学的时候就懂了这一切，因为他看了很多的 BL 小说。
然后那个女生突然就有些女生她就是搞笑吧，然后突然揪住一个男生，哎，你是零还是一，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知道了。
那你要怎么回答是这个问题？想一下啊，我好像是，你是几啊？
我第一次被问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也忘了，当时可能回答的特别愚蠢。
那你有回家赶快百度一下什么是零，什么是一吗？
对，然后就知道了，是这样子。
我们周边开始问一零问题，都是在我高中阶段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常识。小学问你是零还是一实在是太超前了，知识储备有点过于巨大。
然后呢，然后你就在更关注男性的器官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是那个同志，
嗯，
是吗？
对，是这样。
所以听下来就是你在你性觉醒的同时，基本上你就能够确定自己的性取向了。
对，因为当时的我还年少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社会上的声音是比较conservative，所以就是也没有急着说排斥这个东西，后来才慢慢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在保守的社会氛围里是不被认可的。
所以在小学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同性恋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
应该大家对于这个概念就没有概念。所以就也不觉得它是什么问题，
可能觉得好玩，有这样一种心态吧。
怎么会呢？我觉得我这个就很困惑，但我知道同性恋这个概念，如果把这个标签挂在我身上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我就是知道它不是一个会被社会接受的 label。
只能说明我当时少不经事，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在社会上是一个反对的声音吧，也没有去问谁啊。
我们也不知道。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代和他们这代一个重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两件事情发生的顺序在我们身上是先有性知识，而后再确定性取向
啊。
但他们来说，
对，
这个发生的顺序是反过来的，先确定了性取向， 而后才接触那些性知识，因为他们的时间比我们提前了。
是的。哦，这是很吊诡。刚才我想说，就是说我是知道男生和女生应该怎样发生关系的，我也知道除我以外的其他男生讨论的东西跟我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喜欢同性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我跟很多的男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当然会知道这样的不一样是会给我造成一些可能在将来不会被接受这样的困扰。包括我曾经会就是为了融入男生，我也会去看 AV 啊，就是强迫自己看 AV 的那种感觉。你们会有这个吗？
其实我试过，就是因为还是就是说大家平时聊的基本上也是 AV， 然后会聊 AV 里面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旅游之类的东西，然后所以这也会促使我去看过，但是其实没看过几次，好像也就可能几个视频吧，然后我就不想看了，然后也懒得管它了。
我有问一个这个技术性的问题，你在看 AV 的时候会有不适吗？
其实还好吧，就还是那句话，就更关注其中的男主角。
我可能会不太舒服。
我怎么说，其实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但是就是我对女性的胸部不是很舒服。
对，加一。加一。
小马你能说出来加一吗？你怎么含蓄了？
我也是啊，但是那个就是那个词就很粗俗，但是就是晕那个什么嘛。反正就是对，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时代上的差异，由于这个信息流动的比较快，或者是获取信息的方法比较多，导致在他们身上这个获取性知识和或者说形成一个性观念和确定自己的性取向这两件事，它发生的顺序和我们那代人是有不一样的。可能我们那代始终还是稍微保守一点，或者信息少一点，所以都是到很后面之后，慢慢的这个性知识也通过青春期开始形成了，然后同时我们才去思考这些性取向或者确定这些性取向的问题。你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不一样？虽然今天小浩不在这里，但是他远程参与了一下，我觉得他分享这个还挺有趣的。就是他说他小学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男生会把大家叫到那里去跟大家说，就是他发现他的某个部分比别人大，但是呢当时就是周围的人都是嘲笑他，就嘲笑他说，哎，这个人好奇怪啊，为什么他比别人大，然后到最后竟然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
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小学初中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当一个男生的就是部位可能特别的就是壮观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说现在就是崇拜或者说感觉很惊讶，而是说觉得很好笑。
哦，这其实跟是不是小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人嘲笑那些发育比较早的女生，说她的胸部比别人大之类的，感觉是一个意思。
感觉有一点像。
可能是吧。
而且就是发育了才会变大。
对啊，这也蛮有趣的。就是他的观念经过这个青春期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在你们发现就是确定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然后就是在整个青春期，在你就是那个有性冲动或者性萌芽的这个阶段，你们又不断的就是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或者说 follow 一些健身博主或者人体艺术达人来获取自己的这些需求吗？
没有，
我承认会有。我会有。喂，
你先说。
那你关注了什么东西呢？
因为在内网真的是非常受限的，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很多健身博主。
谁啊？
然后但后面你我觉得会有一个年龄段，就会你会从就是怎么说，就是对性然后充满各种向往，然后到对就是说把它看成一座平常事来看的这么一个年龄过渡段，然后过渡了之后，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然后平时也不会再去就是说专门的去看这些内容了，就是专门去找这些健身博主或者说成人影片来看呢。
诶，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的用户习惯啊。像我一般是那种关注某个分类，但是我很少 follow 某个人，就是我会一直用某一个特定的关键词去搜索特定的内容，然后
对，
就看这个内容最近有什么更火热的一些更新。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我获取信息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就是长时间关注某一个博主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的用户习惯是不是不一样。小歪，你是喜欢关注某个人，然后如果喜欢他就一直看他的视频吗？
我偶尔会关注一两个人吧，我会订阅一下吧，但大部分时候就是浏览 browse。
我是因平台而异，就是如果是在某些网站上搜的话，因为你知道这个网站它大概也活不久，所以大概只是搜关键词。但你要是在 B 站上看一些那个频道的话，那当然就是会关注那个博主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想要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是没有 internet 那个 access， 但是我有这个需求需要排解，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那我看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有庄先生走秀在电视上播，真的真的、
电视台，
我似乎
对啊，有庄先生走秀啊，
哦，
什么哪个电视台啊？
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是有这样的内容的，就是一些肌肉男在那穿内裤走嘛，大概是这样一个信息。
我真的吗？我都
就是跟现在关注健身博主大概是一个路数，他虽然没有就是真实的暴露一些东西给你看，但是还是充满了想象的空间，你就自由的发挥。
好吧，那小明呢？小明刚才想要补充什么内容？
我说我是你们几个人的杂糅阶段，就是首先还是要看一下平台，然后看平台是因为你像 ProHoop 这样，虽然就 ProHoop 它不会有倒闭的，就是不会这么轻易倒闭吧。然后但它上面的就是订阅，就是个人订阅的部分也做得很垃圾，所以我也不想去搞它。然后但是像一些其他的网站，就比如说还是像 B 站啊，或者这种就是像 YouTube 这些啊，然后你有一个订阅习惯的网站，然后可能我还是会订阅到某个人头上去看。然后并且这些网站很烦的就是你订阅了之后基本上给你推荐的也就是你订阅的这些人，所以你的发展空间就不会很大。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我会不会关注某个人，也其实也会，就是有时候可能看到一些影片，然后我觉得我对其中里面某个人然后感觉就是说还不错，还挺喜欢的，那么我就会专门去找演员表里面然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然后说专门去搜一下他的其他的内容。
第一个网站是什么什么户？
他说 Pornhub
啊 ，Pornhub OK， 你们好先进哦。
我补充一点，就是我后来有一个那个观看习惯的变化，我一开始可能会更多的看那个网站上的纯 GV 吧，但是后来就觉得有点索然无味了，就是我不想只看这种段子，然后我后来就我的观看习惯变成了看一整部电影，所以我后来看的更多的渠道是通过迅雷，或者就是从网上搞一个种子下来，然后看整部影片，就变成这样子。
整部影片指的是
有完整剧情的影片，有那个 beginning， 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那种影片。
但是它是大量的内容是黄色，还是说它是大量的内容是剧情？
就问你下的这些是一部像电影的 porn， 还是一部电影中间包含了一些 porn 的东西？
后者。
哦，就是你是看那种正常的电影，但是中间有一点点，就比如说未删减版的蓝宇之类的这种东西。
啊，对对对，是这样。对，
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一类电影中包含 porn 的种子有哪些。
有啊，有好多啊，就国内外都当时特别是上个世纪吧，就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影片。
那你是把它当做一个电影来看，还是把它当做一个 porn 来用呢？
哇，我问的好，可能更多是当成电影的成分了吧，因为当时就是情感需求大于了那个生理上发泄的需求。
升华了耶，就是精神需求升华了一下，超越了生理需求。
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可能会忍不住来那么一发吧，但是总体上是情感上的一种 reliance。
感觉上在这个就是关注的资源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大体内容毕竟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个供应商就那么些，对吧，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他们可能接触的确实比我们早，要比我们顺畅。比如说像 PornHub 这种东西，我的天哪，我到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 how to access， how to 科学上网。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很流行 PornHub 了吗？在高中的同学当中？
其实是吧，我觉得
没有吧，我觉得从我上高中起 Pornhub 好像有点没落了，所以后来开始转到别的一些网站 Xvideos、
我别的还不知道呢，我对 Pornhub 就其实可能是我唯一的来源。
Xvideos 你知道吗？
好了，到此为止。
而且我听说他们现在就是 refer to Pornhub， 他们都说是考研学习网之类的东西。
哦，对，因为之前就是有段子说那个网站上面有很多高数内容啊等等那些，就是纯知识内容。我专门去搜过，真的有。
哦，真的有，真的有，我也去确认过，它确实是考研信息集散地。
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内容。
你因为你不搜啊，你现在打开说搜一下考研就有了。
我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所以可能看的资源也差不太多吧。
对啊，因为内容供应商嘛，就是我说的内容供应商就那么些。
对啊，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跟我就是现在这个年代跟我当时获取资源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一开始小学的时候关注的就是一个，我说过那个六年级的男生，他说啊，我知道一个网站，我是 gay， 你应该也是 gay 吧？我现在给你这个网站去看一下，
这么直接吗？
是一个特定的地址，我要去那个地址才能得到那个，它是一个 forum， 就是一个论坛，才能下载内容什么的。就你定向搜索，就是百度的话是百度不到的，可能一开始是可以百度到，后来很早就百度不到这种网站了。
嗯，对对，现在国内很多网站也是这样，你得定向的去搜到那个链接才能。
有时候搜了也登不进去。
啊，对，然后有一些流出来的资源，就中间有一段是那种电驴啊什么的 ，BT 有一些种子搜索器，然后你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再后来就是又回到了这个论坛的时代，然后但是你仍然是在内网上没有办法搜到这个资源，你可能要不经意间发现一些论坛。然后你就把这个把它地址给收藏起来，你就才可以访问。
而且像我说的那样，就是它这种论坛就是或者说网站就几个月一关，然后就跑路了，然后你就有一段时间会搜不到东西。
那就是听了大家就是关于自己怎么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这件事情，那关于你们周围呢？我想就算最开始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同性恋这个东西，甚至不知道它会受到一些社会压力，你觉得它很正常，但是随着你这个到初中高中你这个知识慢慢增加，应该是会感受到的吧。作为少数群体应该是会有一些想要寻找同类的冲动，所以你们有观察过吗？就是专门在周围寻找有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然后以及你周围你觉得像同志啊拉拉的你们发现的多吗？
啊，我是这样，就是我在小学和初中都是属于一个奋斗逼的状态，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除了学习之外能再探索一下自己别的兴趣就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很强的觉得情感上需要被照顾的需求，所以我的后面的故事都是别人主动来
聊，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我自己没有主动去。
也就是说如果我问他们的话，他们就是处在一个积极的寻找同类的过程中，你是被找到的那一个。
可以这么说。
所以就是那感觉起来还是大多数人都在主动的想要寻找同类，只不过你是少数而已。
那听小明讲好了，听小明讲好了，我好像没有参考价值，没有用。
小明这边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的去找过，然后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写下来之后会好奇的去探索一下，然后并且有时候身边的人然后你也会感受到，然后可能就是不经意的聊天中然后就出来了。然后比如说吧，为什么没有说刻意的去找呢，就是我也不会就是逮到一个人就可能问这些之类的。然后我是有下过小蓝的，然后下小蓝的唯一目的呢也就是看看我周围到底有哪些人，就是并且我每次下下来基本上就是下了就注销掉账户的样子，然后只是为了好奇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然后关于其实我周边的就是互认身份的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挺少的，因为我的初中阶段可能也就那么一个人是明显的，就是明确的，就是我们通过聊天然后互认的身份，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很短很短的住校期间，所以呢就和我们的一个我和我一个室友然后互认的身份，然后我们当时就因为其他人英语也不好然后也听不懂，我和他就在那里用英语加密通话，然后聊了一下一些同志软件，然后就大概确定了，哦，对方是，然后就这样互认的身份。然后像高中阶段的话其实就没有了，高中阶段本人也是个奋斗逼。
我想到用英语加密通话那个情景觉得好搞笑，就是在一个中文环境的校园里面像特工一样。
你跟当时你还在住校，那还是你的室友，你们两个互认身份之后难道没有激动到拥抱在一起互相慰藉一下吗？
不会呀，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不会啊，多好啊。
这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呗，不是彼此的类型。
确实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怎么撞号了是吗？
好可惜哦。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其实我本来一直没有觉得川渝地区有什么特殊，但是就感觉就我们之间的交流，然后就感觉川渝地区好像真的还蛮幸运的。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社会给我的压力没有很大，然后就是川渝地区的小社会给我的压力没有很大，然后也挺正常的一件事，所以我也没不会有太多的就感觉发现同类，然后就非常开心的这样一种心态存在。
哦，就是说反正也很正常，所以发现就发现了呗，就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也让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首先你想要发出讯号去找到同类，当然你们两个都没有特别的明显或者特别主动的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想象中就是想要发出讯号去寻找同类这件事情，首先就得基于一定的自我认同。比如说像我当时的时候，我只想着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想藏起来，我当然不更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去发出一些信号去想要寻找同类。所以我觉得你发出信号或者是你周围有人想要去寻找同类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其实他的自我认同感是比较高。
我有类似的困惑，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发出信号找到同类。
我也不知道，所以每次都误打误撞吧。可
但是就是你不知道，但是你也没有这个强烈的愿望去这么做。
对，也没有强烈的欲望去这样做，就是既来之则安之的一种感觉，就是发现了就发现了，没发现也无所谓。
好吧，
就小明说挺好，就是有点误打误撞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比较强烈的需要找到一个归属感，其实是或者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其实是从高中才逐渐增强的。他在初中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激烈，所以他们如果在初中的时候就认识，就意识到周围自己虽然是少数群体，但不是唯一的那一个人，不是唯一的一个异类，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有可能。
嗯哼，就我想就这个再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互联网接触的非常多的一代，所以伴随着我的整个性启蒙或者性认知然后以及性成长的这个阶段，就是有非常多的就可能同性博主像你们，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相关的群体，或者一些就是我们叫什么就是家属团嘛，像什么反正我忘了，
亲友团，
就
是
对亲友团那些，然后他们的微博呀这些也会发布相关的内容，并且还有很多就是纯性知识科普博主，像什么就是假性知识等等，他们这些他们也会科普一些关于小就是性少数群体的一些知识，所以也让我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归属感。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我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哎，天哪，你听到吗？就是我们也变不知不觉的参与到了别人的性启蒙里边。
我这里有一个时代的因素，可能跟姚玉那边不太一样，会导致说我对于找不到同类没有那么焦虑。就是在我初中的那几年，那个时候 B 站上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叫哲学，但是中间加一个男性的符号，那个是美国的某几个 GB 演员，然后当时的片段然后流到了国内被做成鬼畜，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班上同学然后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当成乐子我讲的，所以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至少班上的氛围对于同性恋没有那么排斥，所以我当时那个状态还比较自在。
但我觉得我们当时搞基的这个氛围也很重啊，但我不认为就是直男跟我说我们来搞基吧，然后我就获得了自我认同，这好像是两回事儿。
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更多的是一种玩梗的状态，但是如果那种状态你一旦认真了，他们应该也是会非常的不知所措，一脸惊诧的把你推开，说你什么神经病。
是我的自我认同，我的自我认同要早于那个梗开始被玩起来的时间。在我自我认同已经很强的那种情况下，他们玩梗其实也不会影响到我的自我认同的那个，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你真的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你看到异性恋拿着少数群体的这种 porn 把它当做一个梗，然后成为一个热梗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冷静思考这其实是有一点冒犯？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不喜欢这些行为的，然后也就是刚才我想插话的时候，就是我想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也不是很喜欢这种梗。
对，因为我就是这好像是其实说白了是一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一种没有那么严重的霸凌，就好像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有一个什么地方跟天生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他的头发颜色不一样或者怎么样，然后旁边的人就一直去拿他的橡皮或者是拿他的这个东西展示给大家看，当做一个玩具，然后并且说哎，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开玩笑什么的。但是对于这个少数群体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注视，我觉得这是一个多数人这个他们对于这个少数的性取向的一种霸凌，我会觉得是有一点冒犯。
我当时可能没有想太多吧，毕竟当时主要是奋斗兵，但现在想起来可能确实是这样子。
但你在那个环境里可能就还好。
对，就还好。
我不认为这种玩笑是带着恶意的。我其实
不
太认为
他不带
着
恶
意的。
就像现在其实我觉得这段肯定放不出来，我肯定不敢放出来。
跳过了一些不能播的内容。
周围有没有想要寻找别人的其实我今天想分享一个故事来着，终于有一个想要分享的故事。就虽然六年级那个男生跟我说我是 gay 你也是 gay 吧，但是我跟他后来就没有什么交集了，他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random person。 然后当我慢慢的建立起来自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我周围还是没有一个跟我感受类似的人，我是好像是唯一的那一个异类。所以当我真的认识了一个新的，就我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他跟我说他是同性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内心冲击是很大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是这样一个故事啊，那天是完全一个陌生人的饭局，我爸带我去吃，然后有一个哥哥大概大我两级或者三级吧，也不是那家的小孩，总之他就是被带到那个饭局上。然后由于那个饭桌上只有我们两个岁数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就坐一起嘛，总之我们就可能相谈甚欢，就聊了一些有的没的，但我们当然不可能立刻聊到性取向这个话题。回家之后我就发短信跟他就继续进行一些沟通，然后他就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同性恋。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震惊，我就立刻跟他说我也是但他当时给我的反应是说你确定吗？因为他感受到的压力很大，所以他说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要考虑什么，但是他是这样一个感觉。但后来我就不太记得我们聊了什么，只是在那个 moment 我是感受到了很强的冲击的，因为我就觉得我终于不是就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异类了，就是我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是同性恋，然后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们甚至在同一个高中，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会有一个突然的很强烈的情绪。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晚上我好像可能到一两点都没有睡着，然后一直在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情而兴奋还是说怎么样，总之是会有一个比较重的情绪在那个时候。反正后来我们加了 QQ 啊，总之是至少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 gay，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gay， 可能都到我的高一快结束了甚至高二，反正是一个我非常需要别人有一个人在那里告诉我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在那之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像现在有很多的同性恋博主会分享他们正常的生活嘛，但在我那个时候你唯一的途径就是 porn， 但 porn 除了给你带来感官的刺激之后，你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内疚和自责，你会觉得这是对的吗？这是正确的吗？我是不是应该去看 A 片来矫正自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模棱两可的情绪我是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正常的 gay 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伴侣，他的生活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这些是我当时看不到的，所以我才急需需要确认我周围有一个正常的人跟我的状况是类似的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会比较激动，我终于有机会认识一个 gay， 但是他也是我在很长时间内认识的唯一的 gay， 然后可能直到我碰到小马然后直到我们上大学以后才会碰到更多的 gay，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连小软件都没有，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途径知道你周围谁是谁不是。
如果说你们那个年代连小软件都没有，那个电影里的情节是怎么实现的？它是科大的 BBS 吗还是什么？
他们当时应该都是本来都应该是大学生了，首先大学生他本身的社交还有信息的途径就比较多一点，而且对他应该是通过像类似于论坛之类的东西交换一些信息，包括像是那种年代久远的所谓的同志群。
你为何不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被同志群发现的呢？
等一下，然后我想先就是小歪刚才说的那个，所以我就想再补充一点，为什么我觉得 用这个玩梗很冒犯，因为就是这个 porn 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需求，但是你的一个正常需求却被放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很好笑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仔细想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冒犯的事。然后以及像小歪刚才说的，在我这边的话，我就是到高三，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公众号有更新过那个小说里面大概写过我是怎么样一个高中的一个过程，所以到高三结束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最孤独，而且是这个疑问最强烈的，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还是说就我一个人是一个神经病，是一个生病了的人。然后就是所以当时就是那个人就是小歪嘛，小歪他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
怎么我踩着七彩祥云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是吗？
对，他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的那个人，然后就让我觉得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哎，原来有一个就是在别人眼里的好学生正常人是跟我一起要进科大的一个优秀的人，他跟我是一样的，然后才让我觉得哦，原来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也不是一个怪。
这期的弹幕会长什么样？聊到这一段，磕到了，磕到了，弹幕都是这样走的，是吗？
我加一点点，就是说我当时我是知道，就是说你通过网上浏览，你是知道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是理智告诉你，你知道同性恋是这样一件正常的事情，它甚至是天生的，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些信息你都是知道的，但你没有办法在感性上接受你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并不是说我不知道我是正常的，就是理性上我可以认识，但是由于我周围没有一个正常人是这样的，所以在感性上我会认为哦，自己还是一个不正常的，我应该去像大家一样。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所以你还想让我讲那个故事吗？怎么被科大的那个发现？
要听要听要听，
那不是很简短吗？大概两分钟。
对，就是说我认识到的就是所谓大学生嘛，首先他们就首先他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他有一些自主的一些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如说我刚提到的那个可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就是当时会建 QQ 群嘛，所以就会如果你愿意跟这些所谓的同志群体社交的话，你可能会加入你们学校的同志 QQ 群。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我们科大的主持人大赛的海选，我忘记是初赛还是复赛的现场了，
初赛。
然后就有人在下面看，看完之后他就跟我搭话，然后来加我微信，然后就因为他们作为那个科大基友群的老手，第一有着自己的 gaydar， 第二有着他们自己的那个
审美，
一副他有着自己的一套就是跟你就是套话的一些技巧，拉近信息套取信息的一些技巧，就这么一来一去，然后就被这个学长给套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把我拉进了科大基友群，然后就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Oh my god， 科大的同志群可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学校也会有这样的群在，然后但我没有加过。
你说你们高中吗？
对，我们高中。
哦，这么先进啊。
好先进啊，我听着感觉有点震撼。
我觉得这种群的话你去刻意发掘的话，我觉得每一个这种集体组织里面都会有人经营这么一个小团体。
可能只是我不知道吧。
男同群
我觉得一定有这个群，你去搜肯定能找到，这个群一定存在，
不知道一会儿再说啊。但是小歪刚刚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跟他那个经历比较相似，就是他谈到自己长时间就在很长的一个时间他需要那个情感需求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那个所谓的另外一个同志朋友。我和他的那个经历非常相似，我和我的那个朋友是在学习软件上认识的，当时是那个学习软件是你充了会员进去之后就会把你拉到一个会员的群里面，然后由于那个群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那个软件官方的 official 他们会在群里面招募一些所谓的管理员，然后我和他就是同时进了管理员的群里面。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但总之就是他有一天我跟他是在聊那个管理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就给我发了私信，突然问了我就说，哎，你是 gay 吗？当时我还是初中，就是那个非常奋斗逼的那个状态，我完全不知道自己
哪里露出了马脚。
对对，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然后我后来有问他，他说我也不知道，直觉吧，这可能只能说明这个人
他可能群发了，所有人都说你是 gay 吗？就看姜太公钓鱼
啊。没有，他后来发现他没有那么外向，可能就是当时他 gay 达突然比较灵敏，然后发现。但我跟他聊天了之后，我跟小白有一样的感觉，我之前是一直长时间处于那个状态，很卷的状态，我就忘了自己有情感方面被照顾的需求。但是从那天之后，我意识到说， 原来我是需要一个人然后在旁边做我的 companion， 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可以聊的话题，可能也有一些故事就是平时都不知道该对谁讲，但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倾听者，是这样的感觉。
没有，我只是那个有一个词儿，我一直听到你说有一个被照顾的什么需求。
你想暗示什么？
哦，你把它
不是不是，
你把它理解为情感需求就可以了。
嗯，我觉得用词的选择是出于你的直觉的。
你好烦。
因为我真的不会说我有一个需要被照顾的需求，这个词儿就没有在我的这个人生中被使用过。
小歪试图通过我的用词分析我的心理状态。
小明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小明这边的话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嘛，就是情感需求非常大的一个阶段，然后大概就是我初一的时候，但咱们就说我就没有这么幸运。对，初一啊。嗯，
太小了，
就我自我认同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嘛，然后反正就之后会有那个阶段，然后非常强烈，就非常痛苦，感觉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情感需求很大，然后但没有得到就是说满足，或者说遇见就是另外一个 gay 吧，反正我没有遇这样的经历，然后但因为这反而导致了我后面对自己的一个我变得很理性。就是在这些情感需求上面我变得很理性，然后也就是说后面不再需要就是特别的需要另外一个人可能来给我做情感支撑，然后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情感支撑，这是我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所以你没有被照顾的需求是吧？
对，没有被照顾的需求。
我们需要把这个消息披露给小浩，因为他老是在那里。那但是我觉得小浩也有很强烈的被照顾的需求。
我觉得
不行，我觉得你们在按头磕，你们在按头磕，真的是按头，
你们真的很好磕啊。
天哪，那我想要知道的下一个问题是啊，就是我想要知道你们现在的出柜状态是怎么样，你们周围有什么样的朋友知道你们的这么一个状态，以及这个大概有多少人知道，还是像小歪一样当时根本就是昭告天下人尽皆知。
昭告天下
也不算吧。
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界定啊，就是有一个概念我要界定一下，你们说的出柜是指就是线下还是说线上也算啊？
你不是一共就没几个吗？你就讲一讲吧。
那你要说出柜的话，我刚刚说的那个在网上认识的那个同学他就算一个，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另外一个出柜的人是其实是我同学，我唯一一个目前在线下出过被柜的朋友是我在分手之后，然后觉得有很多事情想聊，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压抑的，所以会觉得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是找不到一个倾泻口。也跟那个线上的朋友有聊啊，但是毕竟是线上，没有那种 face to face 沟通的感觉，所以找了一个当时我很信得过的朋友，我觉得跟他聊的话他不会把这件事情披露出去。
哎，我等一下，我就有一个疑问啊，那你们觉得关系好和可以信任这是两件事吗？为什么一个不可以信任的人你却会说你跟他关系好呢？
啊，我说的是可以信任的关系好，我刚刚是口误吗？
小明在说的时候他就说我不会用关系好不好决定谁跟我出柜，但是我会找那些值得信任，我就有这个疑问，如果一个不值得信任的话为什么会关系好？
就是玩伴一起
玩。对，
玩
伴就是我之前跟小白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所谓朋友其实你分两种，一种是朋然后一种是友，你懂我意思吗？朋的话就是那种平时
不懂
翻一下字典啊，就朋的话可能就是指的是那种你平时可以玩在一起，但是你不会跟他有深入的交流，但是有的话就是你可以跟他有不仅可以在一起玩，然后一些东西你会觉得一般朋友你不能分享，但是跟这些人你可以分享，我把它界定为所谓的友，
就是他们在这个年纪还有社交需求了，还有大家乌泱乌泱一帮人出去社交的需求了。像我们的话就是你说的所谓的朋那帮人已经不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
怎么可能，我脑海中突然说出现很多啊，来我们家玩的也不都是友。
我们几乎已经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个所谓的朋的身上，就是朋的出现它必然是 可能是它是有的有，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社交一下就是我们不会去维持你说的那些朋的关系了，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你说的那个阶段是什么，初高中吗还是就高中？
他说我们现在，
我说我们现在
啊，现在就是我觉得人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慢慢的去筛选过滤自己的朋友圈。
对,
对，
而且主要是精力也不够了，就是精力也没有办法维持太多的人，我觉得只能把它投入在有限的人身上。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问我现在身边有几个朋友的话，我就是掰着手指头能数过的。
那你有跟他们都出柜吗？
对，那你这些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他们都知道你的状态？
也不是，因为有些人我通过跟他的交友我会判断他到底对这个事情能不能接受，然后我会应该是跟着直觉找那个我觉得他能接受的人，然后我会告诉他。
那一个人是吗？
是，有些我觉得没必要说，然后有些是觉得说了之后他不太能接受，就不说了。
那你的直觉有失败过吗？
因为只告诉过一个人所以目前没有失败过。
就是说你都认为他是朋友了，但是你却认为告诉他你是同性恋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嗯，会有这种忧虑。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讲呀。
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忧虑的人大概率就会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他就会是被你们排除在朋友之外的那帮人。
哇，这个很难讲。就是从我们站在20岁这个节点的话，觉得好难讲，不知道。
因为你不可能深贵一辈子啊，就他总会有知道这一天的。你如果担心他会因为这个事情疏离你的话，这个事情早晚就会发生啊。
没有，但我给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听没听到，但是我录音录了，然后就是不是说我没给我饭搭子他们说嘛，但是我给他们就是透露了，就是我有对象，但是没给他们说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说。
嗯，对，我会说我有对象，但是我不就是反正他们也没问更详细的，所以就是也不知道我的状态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哦、oh. ，我还是对这个有一点 concern。你们这个 concern 的依据是说，你觉得说出来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就是你还是不是很信任这个人可以接受你是一个同性恋，是吗？
是，我知道他不能接受，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
你们两个不一样。因为于飞说的是他知道有人不完全就是知道他不能接受，而小明说的是哎呀管你能不能接受，反正我觉得差别不大，应该能接受吧，可能也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小明的意思是说他觉得大概率是可能接受的，只是他不想明确的说出来这个话。而于飞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说出来之后就完了。
嗯，差不多。
嗯，对。
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你知道说出来了就完了的人，他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让你还想要，刚才我那样说的时候你还很抗拒，就是你还觉得你需要跟他维持友谊到很久，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这样吧，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他可能在一些领域上就是在他可以在很多领域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某个人总会有自己特别抗拒的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你不会觉得他不能接受你是 gay 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吗？我承认，就是说朋友是因为他的你欣赏的地方，他可以掩盖掉他很多的缺点，你可以接受，然后你们还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你们彼此欣赏，但仍然是有些底线存在的，对吗？但是在你现在的这个价值观里，你不认为同性恋被接受是一个底线？
诶，这个问题问的有意思。
对我来说是个底线问题，但我不知道
如果社会上有一个陌生人跟我说啊，同性恋就是那个变态怪胎，然后他也不接受任何的反驳，也不想接受我跟他的任何解释，我会说你真他妈傻逼，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根本就不可能跟他发生，就算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如果跟这么说，一定是立刻拉黑，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我的底线。
哦，我知道了。
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不是你的底线的原因是什么。
嗯，我只能说我理解他。我只能说就是我理解他抗拒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可能是他就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是不影响我欣赏这个人其他的方面。那这么说明白吗？
可以。
因为如果把这个作为底线来排除朋友的话，可能我们这边要排除的朋友就太多了。
你说很难懂吗？
就是它只是互联网上的一个梗啊，但是实际上当地的氛围就比较保守。
我觉得这是我跟你们俩聊的时候一个完全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你为什么会感受到你的当你本地的氛围如此保守呢？因为你之前也说你们开玩笑，其实大家也还就乐乐呵呵的，会有很多人强烈的表示出他对这个事情的不适吗？
可能那个时候我说的大家开玩笑的那个阶段是小学，但是随着大家后来大家可能年龄在增长的时候，他的社会见闻也会有所增多，然后他慢慢会大多数人最后还是会意识到说，哦，这个事情他在整个社会主流的语境中是不太能接受的，然后可能家里我不知道家里人会怎么跟他们讲，但总之是到了高中之后你会发现能接受这个事情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
你是如何发现这个事情的呢？你如何发现你周围能接受这个事情的人变少了？
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高中之后他们就不接受？
主要是有几个同学让我特别 PTSD， 就是当时班上有一个很勇的同学，他好像就是跟女生玩的比较好，然后跟他们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然后后来有男生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在公共场合就开始拿他开玩笑，然后表现出了一个 hostile 的状态，就是明显不把他当自己人了，就是完全把他排除在了共同玩的那个小圈子之外。我当时那个心里就是我可能并不想做那个被排除的那个人，所以那几个拿那个打了名牌的同学开玩笑的男生给我留下了一个 PTSD， 就是我可能就不太想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然后我的心理状态也就变保守了，变得比较深贵了。
这就是霸凌呀，这就是校园霸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口头上的霸凌。
但你如果不反抗他，不就变成了斯德哥尔摩吗？你会站在施暴者的立场想象，哦，他们这样做也许是社会给他们压力或者家庭给他们压力，试图理解一个施暴者的立场，其实是有点斯德哥尔摩。
但我最多也只是理解这个原因，但是不代表我赞成这种行为。你 get 到我的点了吗？我可能是因为我学文科吧，然后我对于这种就是分析一下原因而已，然后分析了原因之后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赞同你这个行为，他从长远来看他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不赞同。保持一些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是我不强求别人改变他的观点之类的。
所以你在你的初高中的时候，你是并不会表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些特质，对吗？就是你在正常人的眼里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我不能说正常的男孩子这个词有点不尊重，就是普通的男孩子。
我明白你深贵。
那你除了那一个出柜的，然后网上有一个出柜的之外，还有跟别人出柜吗？几个人一共？
目前两个，对，一个线上一个线下。
你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会有人听出你的声音吗？你会有这个顾虑吗？
是这样，因为 B 站它现在是大数据推送，所以大概只有大概是这个群体的人他大概会收听这些东西吧，就是他非常的圈子化。而且我网络处理的声音之后它会变声，跟你在现实中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你现在如果真的被发现了，就是你真的这个事情被传播到了你现在的交友圈，你会因此而觉得很难过或者很焦虑吗？
我还没有准备好，但我试图准备好。
我觉得我也能理解那个于飞他现在说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曾经也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因为这个不同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看法和立场，但是当他去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上了大学之后，然后接触到更多更多的人，然后有更多更多的选择之后，可能这一切的观念都会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但是在这个立场下的话，因为他目前为止所接触到的周围的人还是那些人，所以你让他现在去觉得做一个切割是不太可能。
小 V 说对了一点，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我现在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我感觉终于是能跟过去的那个朋友，就能跟过去的日子做一个了结，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启新的生活。以前的那些同学可能就不会成为我那个 social 的主流了，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那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就是从初中到高中，然后你会发现初中同学联系变少了。那我想到大学之后跟高中同学联系也会相应的变少，就包括你从那个 QQ 空间里给你点赞的人就能发现这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到另一个生活环境之后，你的这些老朋友他变成了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会存在的选项，而是你必须要花精力，额外精力去维持，否则他们就会走掉。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就是到了某一个点之后，当你的精力不再够 去分配给他们，而同时你就会越来越高的提高你自己的标准。那比如说他没有达到这一点，我想着我就少花一点精力吧，没有达到那一点我再少花一点精力吧，就是可能到了某一个点之后，他对于你这个身份本身就不认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你再花额外精力去跟他维持这个交往的过程。对，所以说当你没有那么多精力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慢慢淡出，我是这么觉得。那小明嘛，
对，小明我觉得他讲的故事跟小飞完全不一样，无印象中，但他们类似，他们前提是类似的，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勇敢的站出来了啊。小明你说说重庆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的出柜情况的话，其实我的出柜是伴随着我现在的这段恋爱在展开的。这里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又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就分成两种类型来讲吧。就是刚才小马哥提到，就是说会不会以跟一个朋友的关系的就关系的程度然后来作为出柜的标准，然后我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是以那种就是我虽然我们都是朋友，但是我跟你在就是一起玩耍的时候，然后我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非常的舒适，然后我是不用做一些修饰的，然后还是说我必须要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说性格上面的一些遮盖，然后我才能给你作为朋友这个情况来进行出柜的标准判断。然后并且我觉得我对女生的出柜会比对男生的出柜要容易，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哎，我想评论一下这里啊，因为刚才我有问过于飞这个问题，那我就再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你是在他面前很舒服，但是另一个朋友你在他面前就是需要伪装一下自己，但是你却不认为这个你在他面前很舒服的人你跟他的关系就是比另一个要好，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伪装啦，就是我不需要伪装，只是说我们不会谈论这部分的事情，可能谈论的更多的是像我和范大子之间谈论可能更多的还是就是学习或者说一些游戏，可能就是更多就是男生会谈的东西，然后而不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社会议题啊或者这些有一点思辨向的东西上面去，大概是这样。其实我的朋友我不用在我朋友面前伪装，我的朋友基本上多多少少能猜出我大概是什么情况。
就所以我大概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判断你跟一个朋友好不好的标准并不是基于你们能不能谈论那些所谓比较不能跟一般人提起的话题。
我不知道诶，反正这可能算其中一个标准吧，应该是吧。
哦，对，关于那个对女生更容易出柜的话，我觉得是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觉得普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会这样认为，女生的共情能力和她的就是包容度一般都会更高一些，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哎，加一。
所以目前我的出柜情况就是在女生这边，然后有几位就是异性恋朋友，然后我跟他们都差不多说了，然后但是男生这边就是主要还是我们群体类的人，然后我跟他们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这样一个情况。我的普通朋友就是刚才那个小歪提到的，就是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他可能接受吧，然后但是我也不想就是主动的去说这个事情，或者说立刻说这个事情，反正如果他发生了就发生了。然后所以目前的状态就是他们只知道我有对象，然后但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这些啊。但是我的对象呢一个妥妥的根据跟他的就亲密关系的程度然后来进行出柜的一个人。
不是，那跟你有什么区别啊？你不也是这么做的吗？
我不是啊，就是如果按照就是关系好坏和那个亲密程度来看的话，那么我的饭搭子其实我是应该要出柜的呀，但是我没跟我的饭搭子出柜。
哦，这是在于你自己认为的这个亲密的评判标准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大的还是要基于这个亲密关系，只不过可能在其中我还会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就是变化吧。
就是我觉得他说的意思是他有那么一种朋友，他们的关系平时可能玩的不是特别多，也没有特别亲密，但是他们就是专门可以用来坐下来聊那些深入的话题用的人。
哦，
对对对对对，
哦，
就这样。
我网上的那个朋友也是这个性质，
类似于我们和那种。
你不要说他的名字，而且他没有把你当哲学工具人。
没有，我不是说哲学工具人，就是有些他们可能平时交往没有那么多，玩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专门用来聊某一种话题的朋友。
我刚刚有说到我是深柜对不对？
对
对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我那个深柜只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印象，但是别人看来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跟我那个线下的同学出了柜之后，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句话是问我啊，其实我早就猜你是了。
但是这种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口胡一下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表达过你喜欢某个女生，然后你一直都显得比较的特立独行。
哦，有可能。
但小明，我要那个 Q 小明说一下他那个为什么可以在重庆相对不需要那么深柜，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同学出柜之后大家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比较接纳的，包括不只是你们同学，你们的学校和老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一个接纳的态度。
嗯，对，其实刚才那个于飞同学在聊他们南通的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想插进来说快来川渝吧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川渝地区的氛围真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高中的话有一个就是真的是非常勇敢的一位男孩子吧，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就非常女性化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但他也非常勇敢。比如说他会很正常的跟所有人说然后他是同性恋，并且因为他是教团委学生会的人，所以很多的一些体育类活动，然后像一些舞蹈，他也非常就是自信的展现出来，并且即便是那个舞蹈里面可能全是女生，然后他也毫不在乎，然后就进去非常展现自我，并且他永远是 C 位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就是有自信，然后非常棒的一个男孩子。并且学校里面对他的评价不是说可能会指指点点怎样的，而是就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就是同学来看，然后并且而且我们可能会平时会聊到他呀，也是说他非常有自信，然后除了可能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用那么个别同学，然后对这些非常抗拒，然后可能在背后说一些坏话之类的，然后但大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环境。同时因为我觉得还是跟我们学校有点关系，我们学校好歹也是重庆七所就是前七学校之一，所以我们学校不管对于女性还是性少数群体的那个就是引导都还是比较正面的。就像我们平时可能我们学校的心理课，然后或者说平时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跟我们聊到这种话题的时候也会做一个正面引导。而且就怎么说，我刚才加了一个女性是我之前没有说过的，是因为我们学校很早就会有就是最之前很火的就是像他们女生的卫生间会放一些公共用的一些用于他们就是需求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那里，然后并且也会给我们就所有同学做正面的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吧。
所以就是总结起来，他们那边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勇敢做自己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大家都对他就是没有区别对待，
没有区别对待，
所以就是就表现出来了他们那边开放在哪里。然后于飞这边就是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出柜被传到大家那里，然后就遭遇了校联霸凌，于是就导致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封闭。
所以小明，你们就算是直男同学在聊到那个男生的时候，大家也是一个正常或者偏于正面的一个评价是吗？大部分
对，大家评价都是蛮正常的，就会说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就会每当他跳舞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可能完了之后就说又有他，感觉每次都有他，然后他就怎么这么自信。然后但是我们也不会就是说带有歧视的语言或者说歧视的话语然后去说那一位男孩子，但是还是我刚才提到的，总会有那么极个别的人在那里发表一些
阴阳怪气。
对，阴阳怪气，
这是正常的。这个我觉得你现在描述的这个场景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了。我觉得即使在美国，可能也并不是所有的高中生都可以就非常接纳的接受所有的性少数群体吧。
并且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学校的因素吧，毕竟我们学校能进来的人他的就是一些学习能力在中考的时候已经检验过了。
你在讽刺南通吗？
不是那个，我没有，我是说在重庆地区内，也不是说每一所学校都跟我们是一样的情况，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地域因素更大一些，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它真的不代表就是大家的观念会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哪个学校都会有傻逼？
是这么说的、
嗯、对
对，但是就是想说你的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到这个，其实说难听一点啊，你在学校这个体系里边他越是被筛选出来的人，他是越符合社会期待的人。那你符合的社会期待是什么样的、
嗯、
那就要看这个社会来决定了。而你感受到的是越符合社会期待的人、
嗯、
他们对这个越包容越开放，这恰恰证明了你们当地是越包容越开放。而比如说一些比较保守的地区，你越符合那个社会期待，可能是意味着你越落入那个男性的刻板印象，你要有那个所谓的符合传统的男子气概的那些印象，你要这样那样，所以你就会更容易走入一个对这些不一样的群体有一些偏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事情的话，还是要看当地的氛围来决定。
刚刚那段总结好精辟。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跟家里出柜啊，简单聊聊吧。我知道你们肯定暂时没有出柜的打算，但你们以后有出柜的打算吗？然后包括你们想象中是什么样？然后这 我自己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纯粹的好奇，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中，对你们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你的想象中，未来你会和你的家人怎样用这个同志的身份来相处？你希望跟他们的相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就是没关系啊，我知道这个肯定会一直变化，但是你就是随便聊聊你现在的感受就好。
我跟我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斡旋了挺多次的，然后聊到最后她现在态度就是你以后的生活，你以后的人生你自己决定怎么走，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领了一个男性回来的话，那你就不要让我认我跟他的关系就可以了。他是这个，
所以你妈你已经出柜了，然后你妈这个话就等于已经半推半就的接受了，是吗？
总之就是他不要让我不要想着会有什么认女婿什么关系，反正就他不认，但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决定。
为什么是女婿？
没有，就是我临时找不到那个替换这个东西的那个词，你懂我意思吗？
儿媳替换？
跟你。
这个不是不是，那你出柜了，你是怎么出柜的呢？然后你妈是怎么，就是你们如何斡旋达到了今天的这个共识？
我也很想知道。
就我以前有那个经历，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妈说了，
有那个经历，
有什么经历啊？你得说清楚，什么叫那个经历？
好，我说清楚，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后来谈过一段短暂的恋爱，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事情跟我妈讲了，她当时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是直到我上了高中之后，她才意识到我当时那个态度是认真的，所以才后来会有这么多的斡旋，然后以至于她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态度。
她发现你是认真的之后，通常是你来主动挑起这个话题去跟他进行探讨，还是说他会时不时的把这个话题提出来说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双方都有试探，就是所以说是斡旋，
就没有很明确的，大家就是坐下来说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给挑明了吧，还是就是没有暗器的概念。暗器，
对对对对对，感觉两个人在玩谍战片。
妈，你觉得你这个同性恋是正常的吗？啊，你知道通讯录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我有需要被照顾的需求吗？
我谢谢你。
所以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暗戳戳的探讨。那你记得你最后你妈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你能复原一下她最后达到现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当时的对话是什么样？
他一边在忙手上的事情，然后一边叹了口气，然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反正也不是很 happy， 但是也没有明显的 unhappy。
那其实你们家庭的接受还可以啊，我觉得已经很好了。那你那个接受现在的状态了吗？你觉得现在的状态是你可以接受以后就这样吗？
目前只能这样了，就是目前也只好这样啊，就是也没有办法对未来。
对，我觉得这个太远了。我觉得你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相对于很多同志家庭来说，比如说我，
我觉得相对于我来说都非常不错。
好吧，那小明吧，小明来说说，你刚才说好羡慕是不是？
对，小明现在就是说非常羡慕，就是首先大家知道我这一期没在家里录嘛，然后上一期是在家里录的。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家里人都在家里面，然后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并且我没有给他们出柜，然后并且我也不敢试，就是说试探性的给他们说一些内容，透露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直接出来了，就没在家里。然后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羡慕的状态。为什么我说我不敢试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反正就是我不敢试探他们的意思。然后
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你姐姐非常的不接受。
对，我姐姐她是非常不接受，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我爸妈那边的意思。我姐跟我的关系不大，说白了跟我之后，然后我姐她不接受的这个点其实也是对我有影响的，因为她一直以来就是给我强调是让我不要去学英语或者一些外语类学科，然后她的固有观念就是说如果学英语的男生到了大三大四或者就反正学完了之后都会变得非常的女性化，然后她不接受这一点。嗯，他不接受这一点，所以他就一直之前就在就是全家人可能吃饭的时候啊，然后这样提一嘴这样的。然后但是我爸妈也没有过度的表态，不过我妈妈确实之前给我，反正因为我们家的主要矛盾不是关于我的情感问题或者怎样的，我们家的主要矛盾是因为我想出去他们没让我出去，然后他们现在又不想让我出去，然后但我又想出去，这个主要矛盾，所以很多时候无法扯到那上面去，我也不能试探他们的口风。所以说就是我是比较羡慕宇飞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就想知道，那你对于以后的想象呢？你想象中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最美好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最美好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遵从所谓的出柜第一原则，就是要经济独立。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可能我再去给我父母说这件事，不管他们接不接受，反正我能够有自己的后路。然后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可能那么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
嗯，所以但是听起来的话，就是在最好的最美好的一个结局里边，你还是希望他们接受了是最皆大欢喜的，对吗？
嗯，对。不过我妈之前也给我说过有过类似的事情，是因为我之前给他们说，就是我之前给他们说过我以后不想被催婚，然后不想怎样怎样，就被他们逼着走。然后我妈就说过，反正以后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选择怎样的爱情跟我们没关系。但她虽然话这样说，但我觉得
做不到，
真的有一点不太好说。
我不认为家长可以做到，你到三十岁试试。没事，这个都还早呢，只是了解一下。
对呀，
就是综合他们两个来看的话，其实我感觉遇到的这些困境和现在在18岁刚刚高中毕业的这个时候所处的这个处境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区别，
社会环境就没有区别啊，怎么可能要求家庭环境有任何区别呢？
对啊，所以就是在这方面上并没有，至少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是也没有非常明显的
退
步吗？对，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跟那个什么80年代出柜的 gay 的困境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你现在可以展示的例子变多了一点，
而且大家也有比较多的经验，比如说大家提到的那个出柜第一原则，然后经济独立之类的，就是这个经验体可以分享的变多了。总之今天聊了一下之后，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那个点，对吧？所以这个信息流的通畅程度确实是比起我们当年有了进步，不管是社会氛围在每个地区有多少不一样，但是确实大家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起10年前真的是有所进步，而且也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至于其他的，就像是关于你勇敢做自己之后周围人对你的态度以及跟家庭的关系之类的，没有观察到特别明显的进步或退步，感觉这几十年来可能整个大家的处境还是处在一个差不多的状态，
还是非常边缘的群体。但我觉得重庆的这个整个至少学校的环境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的，所以大家考虑一下同志群体。
哎，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耶，重庆就是像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点感觉重男轻女的感觉，但是像重庆这边觉得就是非常想要女孩子，你知道吗？
嗯，
对，并且重庆这边结婚是没有彩礼的。
哦，天哪，好进步哦，好先进哦。但是总之呢，希望，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大概率不会实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对每一个群体都越来越包容，然后给大家越来越多的选择。就是一些那个顺性向的群体的话，他们总觉得可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我们给了少数群体更多的选项，好像剥夺了他们什么。但是我总觉得是在不同的群体，大家都只是为了想要自己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大家是有办法一起走向更好的状况。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 整个社会也会更加的包容，更加的开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吧。那今天就这样吧，我们大家说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